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3年2月5号，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祝朋友们元宵节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十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顶天青松雪中立。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跟您说说天安门自焚的画面是谁拍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寝室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 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地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接着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月份大陆15名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离世，陕西法轮功学员方丽婷被迫害致死，贵州5名中共政法系统及政府官员落马，曾经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据不完全统计，1月份获知又有15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中含冤离世，其中黑龙江省2人、吉林省2人、河北省3人、山东省2人、辽宁省1人、安徽省1人、湖北省1人、湖南省1人、北京市1人、上海市1人。信息采集时间为2023年1月1号至2023年1月31号，
其中包括以前月份没有发表的迫害致死案例。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江勇先生2021年6月被绑架诬告，被非法判刑8年半，江勇被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迫害致生命垂危，今年1月23号大年初二在长春市公安医院含冤离世，年仅31岁。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宗明女士于去年4月18号和其他7名法轮功学员被硚口区公安分局汉水桥街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又将这8人绑架到位于武汉市硚口区竹叶海的所谓法治教育学习班，也就是洗脑班，非法关押迫害。12月26号额头湾洗脑班让宗明的家人把他接回家，当时宗明已经被迫害得骨瘦如柴，满头黑发变成了白发，说话都很困难。今年元旦被家人送医院救治，医院拒收，于当天在医院急诊室离世，年仅59岁。河北省唐山市法轮功学员50多岁的赖志强先生遭受近7年的冤狱迫害，在即将期满出狱，家人盼着他回家时，却等来他离世的噩耗。今年1月3号赖志强的妻子接到冀东监狱通知，赖志强已死。家人赶到监狱，狱方却要求交1000块钱才让见。第二天，家属见到遗体，看到赖志强几乎不足1米，脸变形不成人样。4、5个警察拽着赖志强的妻子，不让靠近，不让换寿衣，匆忙将遗体火化。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法轮功学员方丽婷女士因长期遭受中共迫害，使她身心遭受极大摧残，于今年1月19号离世，终年53岁。方丽婷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1999年720之前走进大法修炼，20多年来她始终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孝敬公婆，关爱家人，善待同事，工作认真负责，为人谦卑平和，无论在亲友和同事中口碑很好。2002年9月方丽婷被户县公安局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户县辣家滩戒毒所3个月，遭受酷刑折磨。同年12月方丽婷被劫持到长安工人疗养院，西安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办的洗脑班，非法关押1个多月。2003年方丽婷被非法逮捕，先后被关押在西安看守所、雁塔看守所、户县看守所，他后来被户县检察院、法院构陷，非法判刑4年，被关押在陕西省女子监狱迫害。在监狱里，方丽婷不仅遭受长时间的奴役折磨，还被强逼转化，常常不给饭吃。2015年方丽婷向两高实名举报江泽民，之后被不断骚扰，尤其2021年、2022年以来，西安市及雁塔区政法委610以清零为借口骚扰不停，多次威胁恐吓，强逼他放弃大法修炼，给劳碌打工的方丽婷及家人造成极大压力和痛苦，导致他旧疾复发，肾功能衰竭。今年1月19号方丽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从2021年2月以来，中共政法系统被查落马的省、市、区、县级各部门的官员与日俱增，这些官员是中共上旨下派无处不在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他们不仅违背了中国宪法，也犯下了迫害佛法修炼者的重罪。近期又有5名参与过迫害的贵州省政法委书记、副书记、公安局长及政府官员下台，或被查、被捕、被公诉。2022年12月原贵州省黔南州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肖发军涉嫌严重违法被查。2022年10月原贵州省政法委副书记刘文清涉嫌严重违法被查。 2022年11月，原贵州毕节市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周全富涉嫌受贿被逮捕。2022年11月，原贵州省毕节市委书记周建坤涉嫌严重违法被查。2022年11月，原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委书记杨新友涉嫌受贿案被提起公诉。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政府官员、政法委书记以贪腐等名义被查落马，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日本名流表示神韵复兴传统，看神韵感受到神的慈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当地时间2023年1月30号下午，神韵世界艺术团在日本名古屋爱知县艺术剧场上演了在日本巡回演出的最后一场演出，受到观众的高度赞赏。主流观众们表示，感受到神与人的连接，神韵是来自上天的恩惠。暌违三年，神韵艺术团再度莅临日本，从去年12月26号到今年1月30号，历时一个多月，在日本关东、关西以及九州地区共十个城市巡回演出32场，票房异常火爆。在演出现场掌声连连，演出结束后观众持续鼓掌不愿离去，艺术家们经常反复谢幕，还有观众热情地上前祝贺演出成功。乌克兰驻日大使谢尔盖·科尔松斯基表示，神韵美丽绝伦，我欣赏到中国文化根源。国际福伦社前会长田中作次说，我第一次看神韵，惊叹不已，再次让我由衷的敬佩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分量。中国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说它是我们的祖先完全没错。他说，大幕拉开，我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身处地球的我看到了天国世界，惊喜万分。日本山形县久田市市长丸山志连声赞叹说，神韵赏心悦目的舞蹈成为精妙的存在，展现出了不起的艺术，后面的天幕与前面的舞蹈融为一体，这真的是太厉害了。演出壮观，而且现场感很强，再配上现场演奏的交响乐，我都舍不得眨眼睛。专注肠道健康的社团法人理事长根本辉上观看演出后赞不绝口说，我被那神圣的气势所震撼。豆子市议会议员丸山志章观看演出后说，今天神韵的演出将成为我一生的美好回忆，真的是太棒了，今天真是非常感谢，真的是太精彩，让我感动，既有东西方文化的精髓，又有注重细节且不失大气的部分，温柔中又带有豪放，真是太精彩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797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告诉您，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她问，现在还有迫害吗？我怎么没听说呢？我说，一直都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都是秘密进行的。23年来，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您知道吗？中共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导致他们伤残、精神失常、被虐杀。根据明慧网的记录，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电刑、烙刑、锥刑、吊刑、冻刑、烫刑、铐刑、拖刑、捆刑、抻刑等等等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塞辣椒、不让睡觉、定竹签、轮奸等等，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就在2022年8月15日，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民家中绑架走的，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被从家中绑架走后，被蒙上眼睛，戴上耳机，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凶器说，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叫做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恐怖刑具。在新闻发布会上，凶器说，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的鼻腔里。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的妻子不屈服，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熊奇说，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凶器在发言时一度哽咽，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听众朋友，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顶天青松雪中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 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顶天青松，雪中立。3岁的小陈腾双手紧紧地捂住自己的脸，这一刻他害怕极了，他屏住了呼吸，希望这一切赶快过去。发生了什么事？幼小的陈腾为什么害怕？原来陈腾的姥姥周春梅又病发了。这时的陈腾姥姥脸色苍白，她的手里握着一只针管，然后姥姥将这只又细又长的针头扎进了自己的身体。一阵折腾后，陈腾姥姥神情依然痛苦，她虚弱无力，瘫软坐在椅子上。3岁的小陈腾此时依然用双手捂着自己的小脸，而泪水却从他那小小的指缝间流了出来。这是怎样的场景？原来陈腾的姥姥一身是病，为了节省医药费，姥姥买了很多针管放在家里，发病时姥姥就拿起针管自己给自己打针。自陈腾3岁那年，因为爸爸与妈妈离了婚，跟着山东潍坊姥姥家生活的陈腾，每隔一段时间就得经历这个他害怕的历程。也就从那时起，陈腾童年的生活就是在放满针管的屋子里，有一位多病的姥姥，还有因为婚姻不幸而郁郁寡欢的妈妈。然而就在1995年，陈腾7岁这年，这一切发生了翻转，姥姥的病全好了。姥姥从此不用自己给自己打针，因为姥姥练了法轮功，姥姥变得健康了。后来陈腾的妈妈和小姨也开心地领着陈腾一起练功。从此以后，陈腾的生活彻底变化了，不仅家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原本冷清的家出现了许多亲朋好友来串门子，他们来找陈腾姥姥谈心事，谈他们在家在单位的委屈。姥姥就用她从大法真善忍认识到的道理去解开他们的心结，陈腾家因此变得热闹起来了。那时候的陈腾，他放学回到家时，他总不进屋，小陈腾会站在门口，他倚着门边，然后朝着屋里张望。当姥姥发现小陈腾时，姥姥就会朝门口喊声：“腾腾回家啦！”然后陈腾就欢喜地看着笑盈盈的姥姥走到门口来，然后祖孙俩再开心地一起走进屋去。那时姥姥健康而慈祥，妈妈开朗，一时间陈腾成了最快乐的孩子。然而4年后，幸福的日子瞬间就变了样。1999年7月20号，当天清晨，警察闯进陈腾家，不由分说的就抓走陈腾的妈妈孙小梅，而且没留下任何信息。焦急的姥姥和小姨当天下午就带着陈腾还有小姨5岁的儿子一起到当地市政府去询问情况。当他们走到市政府大街路口时，突然出现一批警察，一阵暴力就要把他们老少4人拖上警车。60多岁的姥姥被公安拖倒在地，陈腾的5岁的小表弟当场吓得大哭。在警察的一阵破口大骂后，他们老小4人被强行带到一个体育馆， 折腾了许久后，他们才被释放回家。第二天一早，家里又突然闯入一群警察，他们气势汹汹地翻箱倒柜，一边抄着家一边摄影，还惊魂未定的陈腾再度受到惊吓。当时姥姥被一个警察拖倒在地，然后从屋里一直拖到门外的小区楼前。围城区公安局的一个大黑脸警察老刁，他当着小区上百人面前毫无忌讳地殴打姥姥，他一边殴打嘴里还大喊地辱骂姥姥和陈腾祖孙俩。一阵风暴过后，回到家的姥姥已全身是伤，而家里也已经被抄得乱七八糟，床上的被子被扔到地上，屋中到处都是被乱扔的东西，而镜子以及其他玻璃器具全都被砸碎，屋子凌乱的连陈腾与姥姥想找个坐的地方都没有。陈腾那时11岁，谁家11岁的孩子会经历这样的事情？到了晚上，十几个警察就搬个板凳，坐在陈腾家楼门口的空地上，监视姥姥与陈腾。姥姥担心警察突然破门而入，赶紧跟陈腾合力将所有门窗关紧。这时，姥姥发现陈腾整个人慌乱不安，他惊恐的眼神、不知所措的模样，让姥姥心疼不已。姥姥不知道这些警察接下来还会干出什么事来。姥姥决定送陈腾到亲戚家里借住几天。临别前，姥姥慈祥地望着陈腾说，过几天就会接陈腾回家，要陈腾听话，不要担心。陈腾望着姥姥点了点头。送走陈腾后，姥姥家门口开来几辆警车，从车里下来了大约30个公安，他们一个劲儿地想闯入姥姥家里，要绑走姥姥与小姨去洗脑班，让他们写不修炼的保证书。在屋里的姥姥与小姨则坚决不开门，抵制这个绑架行动，而这些公安就蹲在他们家门口不走。这一堵门竟然就是7天，一连7天，姥姥与小姨被公安断了粮，断绝了外界所有的援助。然而就在第7天，公安突然宣布陈腾姥姥与小姨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的邻居们都不敢置信，邻居们对姥姥与小姨的死有太多的质疑。当晚邻居就看到警察趁着深夜开来了一辆车，姥姥与小姨的遗体裹着被单，他们偷偷地用车把两人的遗体拉走。曾经匆匆看到两人遗体的亲戚看到了他们遗体上有伤，这伤是怎么来的，家人谁也无从知道。而这时暂住亲戚家的陈腾在夜里经常做噩梦，他常从噩梦中哭着惊醒。那时不知情的陈腾还天天盼望着天一亮就能看到姥姥来接自己回家。亲戚不敢让陈腾知道实情，隐瞒陈腾说姥姥小姨回东北老家去了。于是天真的陈腾就天天期待，期待姥姥哪天从老家回来后就来接他。一个月后，陈腾妈妈孙小梅被释放了，她来接陈腾，陈腾很开心。陈腾心想，等姥姥从东北老家回来，他们一家又可以恢复以往平静快乐的日子了。有一天，大人们在私下谈话，说到了姥姥与小姨已经被迫害离世的事情。没想到这一席话竟让陈腾听到了，陈腾顿时感到一阵天塌地陷。陈腾知道了真相。 姥姥不是回老家了吗？姥姥怎么就死了呢？陈腾无法接受，他一个人悄悄地跑到屋里，狠狠地哭了一场。从这天起，陈腾就变了个人，整日郁郁寡欢的。陈腾妈妈发现陈腾经常站在屋里，然后呆呆地望着屋里的某个角落。陈腾会这样看得出神，半天都不说话。而每当陈腾放学一回到家，陈腾则会站在门口，然后一动不动地望着屋内，却不进屋。原来因为过度思念姥姥，陈腾产生了幻觉。陈腾总感到姥姥仍坐在家里那个固定的角落学法，所以他老是盯着那里。而他也跟以前一样，放学后在门口等着姥姥领着自己进屋，直到妈妈喊陈腾时，失了神似的陈腾才回到现实。他这才意识到姥姥不在人世了。此时的陈腾眼眶里总布满了泪水。一个多月后，陈腾仍走不出悲伤。有一天，他与妈妈正在单位里吃饭，妈妈单位的保安突然闯了进来，保安说有事情要和妈妈谈，让陈腾妈妈出去。陈腾目送着妈妈离开后，他的心就悬了起来，他担忧着妈妈会回来吗？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陈腾越等越焦急，妈妈不会回来了吗？又经过了许久，等不到妈妈的陈腾整个人惶恐不安了起来。就在这时，妈妈单位的领导走了进来，他对陈腾说，你妈妈被带走了。陈腾听了这话当场溃地，他惊恐地放声大哭，妈妈会像姥姥一样永远不再回来了吗？陈腾极端担忧，他恐惧悲戚的哭声让在场的妈妈同事听了都不忍，他们也纷纷地流下泪来，有的阿姨甚至也难过的痛哭失声。陈腾妈妈被抓后，她被关进厂里的一间宿舍，那屋里有两张床，一张是看守睡的，一张是陈腾妈妈睡的，而对面的屋子里还有监视陈腾妈妈的保安，他们不准妈妈关门，到了晚上也不准妈妈关灯。陈腾妈妈每天被十多个人看管着，一天24小时，不准关门，不准关灯，日日夜夜的，根本没法正常休息。这时，想念妈妈的陈腾，11岁的他，鼓足了勇气去单位要妈妈。第一天去要，单位不放妈妈；第二天去要，单位还是不放人。陈腾天天去要，后来单位索性就将陈腾跟妈妈关在一起。这时正值零下10多度的寒冬，陈腾身穿一件薄薄的单衣和一件薄薄的单裤，他也被关入这间整日见不到阳光的屋子里。但是此时的陈腾却开心极了，因为他又可以与妈妈在一起了。这一关就是整整3个月，陈腾与妈妈不曾离开这间屋子，也从没吃过一顿早餐。陈腾不曾添过一件衣裳，一身的单衣单裤也不曾换洗，窗户的玻璃上都结了厚厚的冰花，陈腾被冻得瑟瑟抖。看管陈腾母子的保安都说，如果把我这样关3个月，我早疯了。 而不愿意离开妈妈一步，11岁的陈腾将这一切都忍受了下来。这是1999年的事儿。2000年10月31号，这一天，警察再度到陈腾家，要绑架陈腾妈妈。妈妈赶紧锁紧大门，警察就在门外恐吓叫嚣，还强行要撬开大门不成。后来警察断了屋里的电，一直闹到深夜。陈腾妈妈日夜守在门口与警察僵持。2天后，陈腾妈妈再一次被抓走。1个月后，陈腾才等到妈妈被放回家。那晚依偎在妈妈身边睡着的陈腾，他的双手紧紧地抱着妈妈的胳膊不放。然而几天后，陈腾妈妈得知警察握有了劳教通知，正准备把陈腾妈妈抓进劳教所。那晚陈腾的眼泪沾湿了枕头，他的双手更是紧紧地抱住妈妈的胳膊，但陈腾告诉自己，宁愿忍受与妈妈分离的痛苦，也比妈妈被警察抓去劳教所好上1000倍。天一亮，为了躲避警察，陈腾妈妈离家了，而陈腾则到一位同修阿姨家里借住，这是妈妈离去前的安排。有一天下了课的陈腾去一间网吧，一个陌生人一路跟着陈腾也进了网吧，这人就坐在陈腾的对面。这时这人的腰上挂的对讲机哇哇的乱叫了起来，原来这人是便衣警察。为了抓捕陈腾妈妈，警察开始监视陈腾。警察还多次到陈腾学校，要学校开除陈腾。后来警察甚至扬言要将陈腾关进少年管教所。陈腾因此被迫辍学了。这是2001年的1月，陈腾还只是小学6年级的学生。离开了学校，也离开了阿姨家。有一天夜里风雪交加，四处游荡的陈腾发现一间废弃的屋子，他进了屋子，坐在废楼梯上。这时又害怕又孤单的陈腾望着眼前的漆黑，不由得悲从中来。陈腾哭了许久。那晚陈腾梦见自己回到了熟悉的校园，梦里的陈腾很开心，就在操场上与同学们打球玩捉迷藏，嬉闹得正开心的瞬间，陈腾却一下子从梦中醒来了。醒来后的陈腾，他脸颊上原本干了的泪痕再次湿润了起来。有一天深夜，妈妈的一位朋友找到陈腾，他带着陈腾在小坡里转，转了2个多小时，确定没人跟踪，然后他带着陈腾来到一间屋子前，门一开，陈腾日夜思念的身影出现在他的眼前。陈腾喜极而泣，他终于与妈妈团聚了。这里是妈妈与其他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一起临时租来的屋子。这是间空空旷旷、没有任何家具的屋子。屋子里只放着打印机跟计算机，地上铺着几个塑料垫，塑料垫上面放着几张被子。这就是晚上陈腾与妈妈睡觉的地方。妈妈与其他阿姨每天就在屋里小心谨慎地打印法轮功的真相传单、小册子，然后再发放给被蒙蔽误解法轮功的民众。 然而在中共全面打压法轮功的政策下，这样的真相资料点是警察搜捕的重点，所以待在屋里的陈腾妈妈与其他法轮功学员都得随时注意外面的任何动静，邻居的密报、居委会以及警察查房，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得彻夜搬离。刚刚到来的陈腾每每听到有人敲门，不论是来收水费的、收电费的，或是路过的警车鸣笛声，陈腾心里都吓得够呛。他天天提心吊胆的，于是每天一到傍晚天一黑，陈腾就爬上窗户，然后把厚厚的毡布挂到窗户上，全部毡布挂严密后，陈腾还要仔细确认窗户不会透光，确保不会透露行踪，确保大家的安全，之后陈腾才安心地把灯打开。而且为了避免泄露行迹，陈腾还不能随意外出。不过即使如此，好不容易才与妈妈团聚的陈腾依然非常珍惜这样的日子。在珍惜着与妈妈相处的日子里，陈腾常常想起姥姥。陈腾妈妈看出陈腾的心事，妈妈担心陈腾走不出悲伤，她不希望陈腾因此心怀仇恨。陈腾妈妈希望陈腾无论如何都依然能做到真、善、忍。在姥姥与小姨莫名离世的那个晚上，陈腾妈妈是被秘密关押在一间屋子里，10点多进来了一批警察，其中一个警察对陈腾妈妈说，陈腾姥姥与小姨已经死了，是自杀身亡。那时陈腾妈妈一听，她当场就昏了过去。第二天当地政府立即要强行火化陈腾姥姥与小姨的遗体，陈腾妈妈被带到了火化场，她深受打击，精神处于恍惚状态，但这时还有几个公安紧紧地跟在陈腾妈妈身边监视她，不准妈妈与赶来的亲戚交谈。即便如此，陈腾妈妈也只待了10几分钟，公安就强行带走她。这时火化送别仪式都还没完成，亲戚们要求公安让妈妈参加完整个仪式。公安回答，陈腾妈妈尚在监视居住中，没有任何自由。被带走的陈腾妈妈后来的一个月内体重从原来的55公斤瘦到30多公斤，她一下暴瘦了20公斤。陈腾是偶然知道了妈妈的这段经历，他才知道从没在自己面前流过泪的妈妈也曾因为姥姥与小姨的离世而如此伤痛。那次的秘密关押结束，陈腾妈妈被释放后，有一天妈妈接到电话通知她去单位取回姥姥的东西。这时妈妈听出了电话那头的人就是当初用脚猛踹姥姥的门，逼姥姥写不练法轮功保证书的人。陈腾妈妈当下心就翻腾了起来，同时眼泪顺着妈妈的脸颊流了下来。然而此时的陈腾妈妈不断地提醒着自己，信仰真善人，不仇恨任何人，信仰真善人，不仇恨任何人。然后流着泪的陈腾妈妈语气平和地在电话里与对方通话。事后陈腾妈妈告诉朋友说，即使姥姥与小姨含冤而死，但她从没恨过怨过任何人，这不是因为她怕什么，而是因为她是个法轮大法修炼者，他以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妈妈的无怨无恨渐渐影响着陈腾， 有一次警察就来到他们租屋的楼下，他们仓促搬离，他们还曾被警察跟踪，被迫冒着大雨搬家。为了躲避警察公安的抓捕，他们住过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四处漂泊。而陈腾每天看着被警察重点追击的妈妈，却总是神情专注地打印资料，从不言苦。妈妈总是从容的，坚强的。陈腾明白了，是真善忍信仰让妈妈变得如此坚忍与善良，而让更多的人们知道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制止这场迫害是妈妈此刻最大的心愿。于是正值青春期，活力充沛的陈腾强忍着自己爱玩的心，他忍受着寂寞，除非必要，陈腾绝不随意外出。最长一次，陈腾就在屋子里整整待了半年。半年，陈腾一步都没有踏出过那个大门，因为此刻的陈腾有了坚忍的力量。四海为家修炼人，云游十方逍遥神。顶天青松雪中立，同庆同祝同送春。听众朋友，这是一首诗，诗的标题只有一个字，游，云游的游。这是陈腾13岁时写的诗，诗的头两句，四海为家修炼人，云游十方逍遥神。那时的陈腾，他已经跟随着妈妈在流离与艰难中打印真相资料，传递法轮功真相。这样的日子，陈腾过了3年。3年后，2004年4月，陈腾妈妈孙小梅再度被非法抓捕，陈腾从此就与妈妈分开了。那时陈腾已经16岁。那年的冬天，陈腾在山东，没有经济来源的他，在-10几度。捡菜饭丢弃的烂菜白菜根，但这时的陈腾已不再像3年前因为没有妈妈而感到恐惧害怕。16岁的陈腾就像自己13岁诗里的那青翠松树，他在雪中顶天而立，就像他的妈妈一样。后来陈腾跟随着其他法轮功学员过着四处为家的流离生活，持续传递着法轮功真相。陈腾说，他未能拥有一位坚持真善忍的母亲而感到骄傲。更后来陈腾辗转到了美国，而在美国陈腾也依然讲述着法轮功的真相。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净月。自从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血腥迫害以来，无数法轮功学员的子女被学校开除，失去亲人，流离失所，甚至被迫害致死。 与他们的父辈一样，承受了痛苦和磨难，仅以这首歌曲《思子吟》献给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孩子们。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元宵节快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